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楞严经的学习是第二课，那这次也是临近新春啊，过节，那郭老师也非常的，他昨天处理了一天的事儿，今天一天的事儿。我昨天说是不是春节停啊，他说还是继续学吧。哇，今天一直处理很多事情。那我们想这个有这个发心，有这么样一个郭老师有这样一个能促成大家学的因缘，也是非常的非常感恩。那我们继续学，那年前这堂课我觉得是也非常重要。那第一堂课的时候，我稍微的速度放的稍微快了一点，稍微快一点就想着一口气把七度中心。那我听到录音的以后，我就觉得是在稍慢一点。稍慢一点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经文哪一块是内容上，只是再把它的思维模式再重新的捋一遍，这样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了解，哎，我们要怎么读，我们要了解是什么。第一个要叫消文解义，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把它意思也就要学习明白。那虽然这个时候很多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是唐朝的语言，但意思一定要搞明白。所以楞严大义经释，那主要的是把意思，它不是逐字逐句的这个解释，它是把意思，那我们懂得意思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懂得他在讲什么，那如果一字一句那把个别的字都懂了，结果整天不知道他讲什么也不行，所以要把他整体的意思很多人做图表示的，我们看用了很多参考资料，很多人做表解，做一个画的表格，好在哪儿？好在你可以记忆方便，但是它的弊端在哪儿？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得失利弊，它的弊端就把它分解了，它不是整体的，它的生命力被消解了。哎，一条一条 A B C D E F G， 那看起来很有这个逻辑性，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学经了以后变成什么学术了，做成一种学术性的一个讨论了，那也不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效果。那我们要想要达到什么效果呢？是希望第一个，因为我们把佛所讲的这个经的意思，第二个希望把它思维模式，那第三个是什么？修正。所以这本经的名字就是大佛顶，首楞大佛顶，就像佛的最至高无上的，那是密因，是密因，是究竟的，是了义的，是菩萨万恒的，到最后是成佛的。那这部经那能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是佛这样讲的。那我们讲任何讲经的因缘都是什么？法不孤起，障缘而生。那缘是什么呢？为什么讲这部经？那佛讲这部经就是因为阿难怎么样，阿难在托钵行乞的时候遇到什么波吉迪，就是摩登伽女的女儿，摩登伽女的女儿叫波吉迪。那波吉迪这个过程中啊，他是因什么呢？他也代表众生都是因为什么？欲望，因欲望那让他自己堕落，也因欲望让谁？让阿难一个修行人。那这个欲望是怎么来的？心目为旧，有眼睛看到了美色，因心而动心了。你看到了，你不动心也没事啊。因眼睛看到了，因心动心了，然后受了这个魔咒。我特别讲，我说哎呀，好像阿难是被这个摩登伽女啊，被这个波吉迪啊施了魔咒。我说其实啊，反过来也可以说，阿难的美色给波登伽施了魔咒。哦，他一看你，他就迷了嘛。所以谁给谁下咒啊，真很难讲。所以是阿难的美色把这个摩登伽女给迷住了，摩登伽女就有点失魂落魄了，他就跟着说：“哎呀，这是我的这未来的夫婿啊，怎么样？”所以你看佛经，当南传佛教，我们一看到最后了，他就一直找这个阿难没有办法躲，到最后佛说不用躲啊， 你说找他来啊，找他来，找他来了后，我把他许配给，给那个谁，佛不妄语啊，说好，好，我就他就把他带来了，带来了以后，波吉提尼说，那你要干嘛？他说我喜欢阿难，阿难长得太美了，太美了以后，他把我迷住了，谁给谁下了咒了，他的美色把这个摩登群，然后佛说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听完讲完话了后，我就让阿难跟你回家，哎，佛就讲。人生无常啊，苦集灭道，十二因缘。等佛讲完了，当时波吉迪就是摩登伽女正得什么？正得出果。然后正得出果了以后，然后啊，他说要求出家。佛剃度完了，说剃度完了以后，你现在还要不要跟阿难？他说不要了啊。大概就到最后，这个法会诉他正得三果。就是这样，佛以自己的力量，佛力加持，到最后摩登伽女得解脱，阿难也没问题了。但是因此而这部经给末世的这个众生啊，给我们那真的是一个航向，一个明灯，让我们来哦，学佛原来可以如此，原来可以如此。那么因此因缘，那么佛在讲这个因缘的时候，佛讲，所以我们读经的模式，经难读嘛，其实不难读。那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我们讲一个痕迹给我们。痕迹是说，哎，佛就说好，阿难，那你认为你出问题的是因为什么？佛说，阿难说，我看了佛的庄严相好，好，问题找到了，因为他出家就是看了什么佛陀的相好而出家，那么他也因为这个色而出，因这个色而出家，因这个色。而被人家这个差点毁了戒体，那是不是我们说，哎，我是看了佛而生起欢喜，可以不可以？在佛来说，同样你看了佛的庄严相好，虽然是很好的一个善缘，但是这个因也是会造成这个因。你不是说以出离心啊，人生苦无常啊，你是因为见了佛的相好，所以这个因还不够纯净。还不够纯净，所以佛就讲，我们讲你要找这个捉贼啊，先亲王，你按你的这个因素，因我们来追这个缘，那你说你是因什么来见佛的相好，也是因什么来见的摩登伽女，因什么眼睛，因心目。好，佛就在这儿说，心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觉得心在哪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我们学佛不要这样认为，没有。那我们会很简单，七处啊，真心。有的人说不是说处，处是地方的，其实这个处啊，不一定说是有形的。你比如说在明暗之间，这在哪个地方？这不是说有形的。也有人说，哎呀，破石好，不管它，就七个地方，啊，七个层面啊，七个方向都可以这样讲。好，第一个层面，心。在身体内，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们学过经了，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很简单，无事啊。其实啊，我给你说，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经典，包括我们道家的修行，我为啥说先拉回来再重新复习，把它深化。很多人不了解道家怎么修的啊，今天那个刘伟啊开车啊一半也迷迷瞪瞪的，他大概很好奇，也不知道怎么修。其实道家修啊，道家的修不简单也不得了，但是它的定义，它整个的见地，它确定了它的修行方向。你的见地是指导你修行的一个方向，它明确的，它不光是心在里边，它还在这里边啊。道家讲啊，道家天人法，我们知道天人啊，谁生小孩啊？大家都知道吗？男人生小孩，那天人啊，那个生小孩的任务都是给男人了。那道家是怎么修啊？它叫百日筑基，百日筑基，它一百天加三个月炼精化气，啊，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它与它的一个修行方式。那么这种修行方式，那也有旁门左道，啊，旁门左道，我们刚才讲也有旁门左道，也有正规的道，但是它的着眼点是在哪？在身内。当然也有玄关，他玄关也不在身内，但是不管他，整体来说他怎么办？三百日筑基，三月什么？十月面壁，玉液还丹，金液还丹，他是通过自己的精气神，我们知道三花聚顶，五气朝元， 看过武侠电影知道，其实是道家的词，精气神，三花聚顶。你的精可以化成这种精华，三花五气朝元，心肝脾肺肾的五气，到最后再凝聚五气朝元，其实是色身的转化，报身转化。守一师傅有一篇文章，我有跟大家来，还是莲花打那个打印的，其实是讲中脉气脉的问题。这个是不是究竟？是方便，不是究竟。但是道家怎么修好？不管是玉液还丹还是精液还丹，到最后了，白日筑基，十月的哺育，像我十月哺育就相当于女的要生小孩一样嘛。他这个叫阴啊，圣阴啊，道家在这儿，在嫁丹田里边，这就是玉液还丹，从丹而化成形，然后到三年之后，三年是三年慢慢的就转化叫把那个阴气化掉，把纯阳之体，所以我们叫一个叫吕洞宾叫什么吕纯阳，对，纯阳之体。那么三年之后还不行，还要叫9年灭壁，他得要反复修，修到最后怎么样？提从下丹田这个小孩就慢慢长大到这儿，然后到中丹田，中丹田再涵养之后到上丹田，上丹田就出去了怎么样？出的是阴神，还慢慢再回来，因为他太小了不行，他还有金光神咒，然后慢慢再回到这儿，回到泥丸宫头顶，然后再修炼再出去，到最后纯熟了，到最后就升到天上。这个理论是什么？心在哪里？不用讲，心在身里。神在哪里？不用说，在神在你的，到最后他出去了，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没修炼成，都在哪？心在哪？心在身内，并且还有地方呢，下丹田、中丹田、上丹田。所以佛在讲这个过程中，当时在印度啊，96种外道，很多都是这样修的。他是要在修，那印度教有一个，你们练瑜伽恐怕到以后有了解，有一个海底轮。着火发动，灵蛇发动，然后他也循着这个走到最后了，到顶轮就出去。那他的理论点都是，那都在里边啊，海底轮他都是确切的位置啊，那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他从这儿了后，他认为这究竟不究竟，那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当然不究竟了，他也没认为究竟，道家也不认为心在身体里边究竟，但是他就认为就在这里边。但是通过他的修炼方法，无论是任督二脉、左右中脉还是什么脉，当然道家里边也有这个，他不走这个纯阳的，他走阴阳的啊。那我们这又分东西南北，他很多派别的不管。那真正的我们就讲啊，我们的这个户县的这个叫祖安真叫什么？王重阳嘛。那他走的是什么？他走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清修派。那就是这，实际上我们陕西这个不得了，他就是出了很多人物，儒释道三家都在这里边，所以王重阳，对不对？他陕西话刚开始叫他的小名叫王害峰嘛，到最后啊自己没死啊，跑到墓那边叫活死人墓，对不对？啊，活死人墓，到最后修行了，到最后到了山东啊，度化了这个丘处机，丘处机又在元朝，整个的对整个元朝的这个修炼啊，这个影响。那我们讲他道家的这个一些理论就是从这儿来的，那到最后了，他修行到哪儿了？他从这儿出去了，到了阳神了以后啊，阳神之后是叫，那有的时候白日飞升啊，举宅飞升啊，不管他，但到这儿了以后，你知道位列仙班，你跟谁一块儿开会去了？跟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可以聚会聚餐开会，但你没有办法成什么，玉皇大帝还是最高。你不可能你修成玉皇大帝了，那道家没这个说法，你怎么修成玉皇大帝了？对，那不可能的事儿。你学基督教，你到最后你跟上帝一样了，那你这是这个大逆不道。那他的理论心在哪？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佛在这说心在不在这儿，佛只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你就在房子里，你看外边，你心眼睛看嘛。他为什么说一直拿眼睛？是因为阿难是因眼睛看了摩登伽女着了这个道了嘛，所以他一直说你心和眼的关系，其实耳和心的关系是一样，那六根里边他只是说一个就好了，那就代表，所以他就一直拿眼睛比喻到最后了，明暗之间啊，甚至阿难都把玻璃那个琉璃罩啊，我们的眼镜都用上了啊，你戴着眼镜看。所以心在外边，心在外边，那佛也举例子，那你身心分离了，那就是说你比如一个人吃饭，另一个人饱不饱的问题，就代表你身心是相连的嘛，你身体 你不能说这个人吃饭那个人饱，那这个比例我们看就好像稍微不是那么的这个好像那么恰当，但是那个比例在那个时代大家能听得懂都能接受，叫名言共许。我们学佛一定啊，龙叔也用过名言共许，你认同我认同，这个比喻就对了，对，所以我就说那个喝茶是中国人名言共许，对，名言共许就对了。到了西方他不共许，他喝咖啡也名言共许，大家都认同嘛，啊，都认同，那认同的这个就对了。所以那天我讲过到马来西亚那儿名言共许是咖啡是可以拿油条泡的，在我们这儿是不名言共许，是不可以泡的，头脑帽，但是他那儿就是没人见怪啊，拿油条蘸咖啡吃，觉得可以这样吃啊。对，那我所比的例子都是当时觉得都能接受的，你接受好，我就说这个事儿，你接受就对了。那到了2500年，我们也许学这个例子，好像跟我们的习惯还不太一样，我们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没关系。那只是说明这个问题。好，心在不在这个身体里边？有没有在外边？其实有没有在外边？那这个时候又有说法。印度教，那我们上次其实是没有讲到，要把它讲细，一定要配合例子。光讲文字，大家会哦过得很快。但是那个理解深度不够。印度教我们去尼泊尔也是，这次去马来西亚，他那当然都是印度人，他很多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印度人。啊，他有北印度南印度啊，北印度啊这个种族高啊，南印度种族低啊，啊不管他，但去的人种姓比较低的啊，富的人都不要跑嘛，那穷的人出去了以后，但是他们就修了那个神，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大概有几十层楼吧，那个我还专门去看，我每次去我都要看一下，啊，去看两次，那这次去又看，啊，那今年是猴年，他那还有一个猴神，我也专门去看了一下，咱们的孙悟空啊，咱们写小说那个孙悟空，那个原型就是印度里边的这个猴神的模型，那故事的情节都差不多，季羡林啊，包括很多金克木他们考证，我一看那个原点，基本上。就是这个孙悟空啊，这个72变啊，一个筋斗云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很多素材啊，包括我们现在越藏很多故事，现在民间故事其实都在佛经里边，盲人摸象了都是佛经里边的啊。好，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印度神有，他现在来说你去印度啊，都尊奉三个神，一个叫梵天，那现在梵天变成什么佛教的护法了，梵天呐，梵文的梵呐。梵天，那梵天是干什么的？是创造宇宙，创造世界。那他是怎么样？梵天啊，梵天是个小孩，我们有看过电影嘛，做了一个梦，梦中就有了整个世界。他怎么创造世界？很简单，做了一个梦。那他的梦中，我们现在这按印度教来说，都是梵天的梦所创造出来的。什么世界毁灭了？梦结束了，世界就毁灭了。这是他的原理理论，我们不管他。创造之神，另外一个神就是 Krishna。 那么我们有一个霍诺边讲的，有个少年在海上，那个有没有看过那个霍诺边讲的那个电影啊？有一个少年啊，漂流啊，在海上啊，少年派嘛，啊，少年派，那个他其实是他尊崇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保护之神，就 Krishna。 他又吃一条鱼嘛，有没有记着他饿得不行了，有一条鱼，他把那个鱼也打死了以后吃，他认为那实际上那个神的化身之一就是那个，他会化成鱼。那那个神是我们叫保护之神。另一个神是什么神？叫毁灭之神，叫这个印度话叫希瓦，那我们翻译过来叫湿婆，你其实也分不清他是男还女。你看很多造像，他在跳舞，尤其你到那个看那个湿婆神啊，他就在跳舞，像个女的形象啊。在我们去那个外边的博物馆，你去看叫湿婆神，其实他是一个男性的形象，他是男的。那他的这个孩子就是那个象鼻神，就是财神，那印度说是财神，他是毁灭之神。但很奇怪，那很多人要生病啦，求财富。也向他祈求，所以他的神具有这种既是毁灭之神，还是这个给你治病啊，带来财富，那是三个神。那这三个神，那在印度来说，我们修瑜伽，其实现在修的瑜伽都是身瑜伽，在印度来说 我们这些瑜伽都是低层次瑜伽，你就练身嘛。你练身干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身体把你的这个神识啊束缚住了。你的最终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希望把这个身体啊，是个通道，还是刚才讲的，从你当然也有这个圣王瑜伽，也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瑜伽，但是我们现在都是什么，阿斯汤格瑜伽是不同的。哎呦，好，哎呀，是这个孙老师来了。那么印度这三大神，不管他是创造之神、毁灭之神还是保护之神，不管他是梵天也好，梵天也好，希瓦湿婆也好，还是 Krishna 也好，那么这三大神，那么在他修炼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Yoga 是什么？就是相应， Yoga 就是相应。所以他们修怎么样修这个 Om希瓦，嗡希瓦，嗡希瓦，希瓦什么？相应。现在我们相应，我们修的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叫嗡嘛呢呗咪吽，阿弥陀佛。那到最后干什么呢？所以印度到最后他的一个观点和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泛我合一。你的心，你的真心在哪儿？你的真心不在你这儿，你在泛哪儿？真心在哪？在外边。这是印度的他的一个，所以佛讲那心是在里边吗？啊，不是。那刚才我们用道家去想，那心在外边吗？别人就是认为心就在外边，这在印度是很普遍的。不是说我们当时学楞严经觉得，哎，心怎么可能在外边？但是在现在很多人印度瑜伽就那么修啊，他就那么修，心就是在外边啊。那我们觉得不对，佛觉得不对，但他们就这么修的。他怎么修？到最后了，他通过瑜伽，不管是你发起浊火也好，你通过这个脉轮也好，你通过中脉也好，你到最后了，你往生到哪？你泛我合一。那他这有人格神和非人格神，不管你是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神，他达到我的心要到外边，到外边跟什么？我的真心到外边跟谁相合？跟湿婆相合，跟希瓦相合，跟 Krishna 相合。所以现在那20多年前西安城墙那块有一个教派叫跳舞奉献，叫奉爱瑜伽。我不知道你们见哦，我就见他们穿的很那个啥，我跟有几个还教的很好的朋友啊，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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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他们的这个一个想法，我们觉得很幼稚，其实不幼稚。他们就说我的真心不在我的这个心内，我的真心在希瓦那，在梵天那。我要跟他相应，我要跟他相合，到最后我死的时候叫泛我合一。那甚至由此理论，他们还有这种叫泛我不二，商杰罗。那商杰罗很多人说他是印度的，他是商杰罗是印度的，跟龙树一样，假面的佛教徒。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的着重点是说我的真心在身外，我是跟泛合一去了，那他这个佛说是不是？那佛通过刚才我们上次讲的，也不是，真心也不在外边，但是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修密法的人，其实是，我是建议可以，假如有因缘的话，可以去尼泊尔，可以去印度，因为你只是在西藏走，你就觉得哦，这是我们藏传佛，这是佛教。其实藏传佛教也是从印度带来的。那它无形中确确实实带有印度教的，从形式上带有印度教的形式，但内涵变了，内涵变了。比如它的这个马哈嘎拉，那天那个说马哈嘎拉装藏，马哈嘎拉就大黑天，实际上是印度的神，包括梵天也是印度的神，到最后都被我们佛教被佛陀什么归佛陀了以后，然后变成这个我们的这个护法。所以在我们认为 那修的很多法里边带没带，包括我们现在修的火供，很多人去修火供，火供啊，我们一样嘛，很那个哪一年很早了，我带着那个时候那个宽恕法师还在大兴山寺，我那个有个西藏喇嘛带着人去做火供，干什么做火供？把事业兴旺，能挣钱，能发财啊，朝火里边扔这个米呀、啊、钱啊，什么什么都火供。哦，饼干啊，我们那阵儿啊，这么一个西藏喇嘛去做火供，那他的着眼点是什么？就是来祭祀神。实际上，吠舍、吠陀啊，那最开始的印度啊，它不是印度的本源的宗教。那所以四种种姓不是印度本土的，很多人说以为是四种种姓就是印度最古老，不是，是外来的，是高加索的。是过去的，就实际上是梵文是后来的，还不是印度的本来的语种。所以为什么德语用学梵文，它的语系是一样，德语和梵文语系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这个梵文的专家是在哪？德国。为什么它语系一样啊？是在什么？苏联、俄罗斯，它的语系是一样。梵文是后来是侵，它是战争，它打到那个印度吧？印度的这个本土的宗教是在哪？印度的本土的宗教，奥义书的改造，其实奥义书都不是印度最原始的，不是印度最原始的。那我们不做学术上的这个论述了。那么所说的什么意思呢？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修法，比如，那么我们现在要扯回来讲的过程中，就是很多人在具体的事上会迷。我们修密法哈。啊，我们又不是金刚上师，只是把它的原理啊，可以讲的讲出来啊。但是我们所学的密法，很多人都有这样。好，唐密一样，你观想的本尊在哪？对面，这叫对声。那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对声，对声啊。那对声的阿弥陀佛，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个自性弥陀？我们学净土啊，偶益大师啊，自性弥陀，还有一个，那外边有没有弥陀？外边有没有弥陀？外边也有弥陀。那为什么说自性弥陀？那这个其实是这个来源在哪里？我要讲来源在哪，其实都是从印度的最根本的，它就是一个对声。那对声外边有个弥陀，有个真实弥陀，有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作为往昔是作为法藏比丘时候发的大愿，48愿来度众生，成就了一个西方极乐国土。好，我们去相应对声，对不对？也跟那个，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心在外边一样，你整个把你的心投入到外边，那个你不在你这儿，不在你这儿。所以那但是佛教又把它升华了，那只是方便，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化成，是不是最终的解脱？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马上成佛了？九品莲生，到最后啊，九上品上生的花开见佛。悟无声，你一定见无声法忍，你才能说真正的学佛。你不见无声法忍，你刚开始以我们想象的对声，有一个外在身外心外有一个极乐世界，我们要在那个，只是你可以下品下生。如果你是这个见地，那以楞严来说，真心在外边，那你这还不究竟，不能说错。我们说很多问题都不敢轻言说错，他只能说了义不了义，究竟不究竟。你说错，有时候有可能你把佛的方便也给诽谤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这样讲，只是说他方便不方便，究竟不究竟，了义不了义。那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要了解的，那到最后密宗也好，他修一个声，他这个叫什么呢？叫三昧业尊，三昧业。三昧尊，我们学解释密经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是你的观想所成。三昧尊，那本来的那个有一个法藏比丘发愿真实的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那在藏传的一个理解，那个叫什么尊？叫智慧尊。智慧尊，智慧尊和三昧尊到最后要什么？要不二，要相合。它本来就不二，但是因为我们凡夫有分别心，就把它变成二了。那他告诉你不二，你不接受，说你自性弥陀，你不接受，说你本没人人皆有佛性，你不接受，我贪嗔痴啊，我一起心动念都贪嗔痴，我怎么有自性佛性？你不认。所以妙法莲华经都是瓶子一中珠，你不认啊，你是乞儿，你揣着这个金饭碗讨饭吃，你不认。所以佛有种种的方便教化，就在这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把那个三昧尊和什么智慧尊，我们准提法一样嘛，那个南老师所传的这个一样，你刚开始绝对不会让你自生本尊。那在藏传的佛教里边，它这个分的次第很细，它分事部瑜伽、行部瑜伽、无上瑜伽、瑜伽部无上瑜伽。那它在这个瑜伽过程中，那我们讲的大概，只是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触类旁通。那他讲，那本事部事序部的时候，唯修前生起，我只说修前生起，你在你前边，跟你是两回事，佛是佛，你是你。那么当行部瑜伽随修自生起，未修为真实本尊，那也不是真实，是你想的，是你观想出来，那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见到佛了，哎，我做梦做到佛，这个梦到佛了，那这叫什么？这个我们一般都不否定别人。为什么不否定别人？因为这个你坏了别人性根，我都不否定。那你明明读佛经知道，干木澄清四大海，阿弥陀佛的这个眼睛啊像四大海，对不起，你做梦时候你看到佛的一个眼睛像四大海，你想象你都很难想象啊，阿弥陀佛的一个眼，四大海还是形容词，我告诉你比四大海还大，因为我们的心量太狭小，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到，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讲，他随修自生起，却未修为真实本尊，到瑜伽部了，真实自生起，但仍作遣送。然后最开始我们跟那个杨老师，就跟杨佛兴杨老师去学这个唐密的时候，那杨老师是跟王宏，这个冯达安是跟杨宏愿，那个时候是民国的时候，到最后那杨清宇他们，我们都是同，我们是金刚兄弟嘛，那个时候学的时候，那我们请完准提法了，一定要什么，要迎请，要有咒语量，到最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把他送走，那准提佛还要送走，我说好不容易修过来了啊，还要送走。哎，这是为什么？这是他的瑜伽部的他的见地，因为在外边嘛，你的真心在外边嘛，他佛心在外边嘛，你要跟他相应，他要有迎有送。哎，那你要送的时候，你还要一定的手印，那这个究竟不究竟方便？因为他还是他到最后了，到最后我们修准提法要不要送？对，为什么要圆满次第位？你本来你自信，但是你刚开始说你本来自信清净，你本来就是有这个真心啊，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不增不减的，我们凡夫不接受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升起次第了。刚开始那个也有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行啊，你地水火风的转化，转成金刚密身，然后迎请啊，毗卢遮那呀，上师啊，到最后了。到圆满次第是什么？无二无别啊，无二无别啊，我们凡夫总是有二有别啊，到最后如来如来如是如是，那真心在哪里？好，那刚才那我们那天讲真心是不是在外边，那佛通过他的这个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讲，那阿难就说，那真心也不在，那也不在外，那在眼根里吧。那我们讲为什么不在眼根里？那我们现在很多有生物学的基础啊，神经，其实你这样想还是不在，还是不在。那佛举这个例子，佛不创造，我们一直讲读楞严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按现在的理解，一定要你回到当时那个时代，那没有生物学，那佛所举的例子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最好的例子，一定是你佛怎么给你讲，生物源、神经源、神经中枢。大脑皮层不可能，就是用你阿难的例子，就是用你阿难的逻辑，我顺着你的逻辑再推前一步，哦，眼在这个这个心在眼根里，哦，就好像你戴着眼镜，你通过眼镜看山河大地，哦，那你既然是在这儿，你能不能回看你能不能看到你的眼镜？那就通过这个你阿难的逻辑，我就佛就说，那我也不会重新你逻辑，到最后归谬，此不应理。啊，不是这样子，也没有在眼根里。那阿难就说：“好，那佛也不在这个，那我这个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有没有？啊，我睁开眼睛看到光明了，闭眼睛见到，哎，他把什么外和明画等号，内和暗，内和暗画等号了，这是他讲的，并且他哎很聪明嘛，对，那前边已经。”都不行了，佛就是还是按照好好好，暗就是内，外就是明，就还是按你阿难的思路说，哦，那如果暗就是内的话，那么你晚上关了灯，难道外边的这些都是你的五脏六腑？那就已经破了阿难的逻辑，暗有可能在外呀，
啊，
那这一破一个反例，其实一个反例就够了。如果作为论辩，佛还是没有，佛还更慈悲，说呢啊，假如就是按你说的，也就是在外边的话，你的心在外边的话，你自见其面是吧？你内对不成嘛？你内对不成，你从外你光线可以我，所以我发那个图是不是啊？通过现代的图表，那个人做的很详细嘛？大家有没有看？
嗯，看。
啊，看得很清楚啊，他给你用形象画出来那个小人啊，心在哪里啊，一体多体，拿那个你对照那个图表，那个一目了然啊，一目了然，你看哦，原来如此，到最后了啊，那还不行，那每一个不行的过程当中，他都有什么，他都有他的，其实是代表印度96种外道的观点，所以阿难在这讲的时候，其实是把所有的外道这七处啊，我们讲这妄心啊，全部包含了，它是类啊，96全包含了，那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包括道家的，包括瑜伽的，包括很多的一些修的新时代啊，大家接触的不知道是接触多么新时代的很多观点，其实都包括在里边。那这个包括是什么？就说妄心的事儿。那佛其实是在前面已经说，你都是用攀缘心来的，你都这个都不是你真心，因为你用攀缘心，你说什么地方都不对，所以我就把为什么说要触类旁通，说佛讲的是不是矛盾？圆觉经，圆觉本来郭老师说，学圆觉经到最后定上说学楞严经，就那天就是十分钟的事儿，他本来一直说圆觉经圆觉经啊，突然又说到那楞严经，我说楞严经很好啊。好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看《楞严经》和《圆觉经》讲的一样不一样。我们讲，甚至是一些语言都一样。所以你去看佛讲的智慧，你看，这是第一品嘛？第一品就是讲，说善男子无上法门，有大陀罗尼门为圆觉。那大陀罗尼门啊，我们一听陀罗尼，眼睛就开了，总持啊。好，那讲这个过程中，如来因地哈啊。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一想，哎呦，圆觉经的这就不得了，永断无明，这可以断无明的。我们一听更高兴了，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云何无明？这个是请问了。佛答了：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像一个迷。就是迷人四方异处，到处找，到处找，到处找，妄认四大什么为自身相，四大地水火风就是我的身。我们现在我的身难道不是地水火风吗所组成吗？妄认四大其实不是，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六尘嘛，对不对？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们在读佛经一样，他这个佛是前后都讲了，就是说阿难这个拿这个经文，就是摩登伽女啊，这个是阿难忏悔啊。哦，你看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也是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住妄想。有没有？用住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就是妄想。后边还有一个攀缘心，那么跟这个圆觉经讲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都是你妄，你六尘缘影，你把六尘缘影这个心叫攀缘心当成什么心了？当成真心，你去找七处，你找七识处还是攀缘心啊？那还是攀缘心，因为你以攀缘心叫在内在外，那你找到最后了都不行。那我们读永嘉大师正道歌的时候，不用求真啊，也不用求你也不用除妄嘛。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他的着眼点在哪？在真心上。那真心上你怎么还除妄啊？不用除妄啊，真心无妄啊，本身无妄。那你没有求真，那真心本来就是真啊，所以你不要骑驴找驴嘛，骑马找马嘛。你以佛性到外边去，以为身外有个佛性，心内有个佛性，眼根里边有个佛性，明暗有一个佛性，都没有的。 都没有的。所以他现在佛所讲，先讲妄心，我把妄剥离，所有都是妄，你不管在哪个地方。所以阿难所讲的七个地方全破净了，到最后了，十番显见。我佛在讲什么是真见，要不然我们什么偷心不死。所以为什么讲七处，就是因为偷心不死。好，我就让你偷吧，你讲吧。所以佛还说大胆讲，直接讲，以直心应我，你不要屈心委屈心，你也不要怕不好意思，你就讲。结果这个阿难还真没有不好意思，就一直讲一直讲。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悟出真心，我们把钱一定要复习。复习的时候，因为第一天要讲太快，大家注意点，因为我要举例子，所以我今天说一定要再慢点，把道家怎么修，把印度瑜伽怎么修，他为什么这么修，他的着眼点是什么。道家就是这样嘛，白日筑基，十月补入，你三年之后，你到最后九年面壁，你到最后你练虚合道，你才能够位列仙班，从顶处，对不对？你出完之后了，你才能够你出阴神出阳神，到最后了你真心还在外边，你刚开始在里边，到最后外边，实际上到最后能解脱吧？为什么不能解脱？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心真心没搞清楚。你说有没有功夫？有功夫。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都不否认。瑜伽一样啊，瑜伽还可以瘦身减肥以及啊相应啊怎么样，但是到最后了，他的最终结果叫犯我不二，你还是你的真心在犯那儿，你把你的真心和犯的真心连到一块儿，到最后是大犯，你是小犯。他跟佛教很容易混淆，稍不清楚就混淆。所以楞严经的学习是把这非常微细的，你不会混淆。哎，我知道他是这样，你不会混淆，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讲到第五是啊，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体多体是吧？啊，变体还是不变体的问题，也是佛用谁的逻辑？用阿难，你说变体还是不变体是一体？假如变体如何？假如一体如何？那个表格那个图像，大家一看那个图像，哎呀，好像文字上这么复杂，那个图像一画，哎呀，这么简单。对，所以我大家回去了，我要把那两个。其实是漫画了，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学佛、啊、真的是很好，他用漫画的形式来表达很清楚，哎，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哦，他表达的很形象。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应用因明的那个着眼点从哪来，为什么这么用，为什么这么用。好，那么第六处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依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一言，心不在内，一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失，在外非异，今相之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这个其实你去读这个原文啊，就觉得很有意思。阿难这招用的什么？用的是说，哎，世尊啊，我曾闻，先把这个说，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一直没说，他是先把谁拉上了，把文殊舍利法王子拉上了，说他们在谈实相的时候，哎，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谈话经常是这样嘛，所以有时人一说，哎，佛怎么怎么讲，我就赶快合掌，因为你一说我都不能反驳，佛这样讲我怎么反驳？对，我说请你用自己的话讲，好，那一讲我就可以讲了，因为他这样一讲佛，我们不要这个，不要轻易讲话了，因为他会引用一些引经据典嘛。那引经据典他清楚不清楚？其实不清楚，他其实不清楚。那到最后他自己会和自己讲的。所以上次我们去见如教法师，那位老兄就是引用的啊，这个吉祥法师怎么样讲的？其实他那样讲啊，吉祥法师的意思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理解的。但是如教法师又不好讲，因为你引用是某某法师的意见，你一讲这不成人我是非了。所以如教法师量即量法，不犯道境。你量即量法，你是自己是什么，法是什么，你要搞清楚。量即不犯道境，你不要这个混到一起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讲话一样，引用佛经一样，引用佛经要前引后，你要引用清楚。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个阿难说的好，其实是延伸了。你看，世尊一言，心不在内，一不在外。 没说中间啊，人佛没说中间，如我思维，阿难加了如，我是这样想的，并且这个理由很充分。你看内无所见，因为我你说现在里边你看到五脏六腑吗？那内无所见，外不相知。若在外边身心，对，身是身，心是心，那身心不相干嘛，对不对？我们前边佛已经破过了，内无之故在内不成啊，因为内无之故在内不成，不能在内啊。阿难自己说，我身心相知，在外非异。那我在外边那也不对嘛，已经破过了，在外非异，今相知故内无，复内无见，当在中间，那在中间了。阿难并且还用了一个虚词，是中间，哎，不用说很具体了，前面你看都很具体啊，在眼根啊，在内在外啊，在明见在外明见，这在外见明啊，在内见暗啊，很具体，在这儿是中间。这个中间这个词啊，这个很我们讲中这佛啊，佛就是说佛是当即反应，把你的思维清清楚楚的给你展现。好，汝言中间中度，你看佛还是这个思维模式，有没有说啊？那你说什么，好，你说什么我就好按你的逻辑来嘛，对不对？那你汝言中间，中间一定很清楚吧？阿难说嗯，肯定很清楚。对，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为何在？那你把这个事儿，我们一般来说，我印度式的英明式的，所以为什么学楞严经大家觉得很痛苦？因为这是印度式的这个语，印度式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模式。哦，我们适应了解释密经，刚才大家学的时候也是啊，一头雾水。当你适应了这种印度式的英明式的语言模式的时候，你觉得很轻松。为父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表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外者，唯有所表，唯有所表。哎，那张图我今天晚上明天早上给发，就是他画那个图表漫画。你说这个是在这儿就不是中间吗？你都跑外边皮肤外边了吗？如果在骨头里边肉里边了，你在这里边了，你就是内吗？也不是中间啊。所以他画那个图啊，那个很形象，你在哪儿，到底在哪儿。哎，那佛用语言了，你看，在中同内，若在外表，唯有所表，唯有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顶，何以故？那你总是要在一个地方啊，你总要表在哪儿啊？你里边也不是，外边不是，从过那个图表形成。你如人以表，表以为中。好，他就说，如果这个表好用方位来表示，佛用了一个比喻啊，你这个方位是什么？东看城西，南观城北。那好，我们现在就可以随便就可以举这个好，这是四方，这是中哈，这是中，那这是那我们的天南地北左东右西，那也可以按现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不管它。好，那就按东方式的，这边东，这是东方，这是东方了吗？这边东边吗？对不对？这边什么方？东嘛，东看。东看这个东南，这边西了，就是这个道理嘛。啊，这是西啊，这是西，这是西嘛，这是西，这个西看这儿，这又变成东了。所以东西南北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讲就是个相对的概念。你说这个中这个词本来一说就错了，所以佛从这个思维模式上，你说中就已经错了，因为中就是个相对的词儿，说心是在相对的地方呢。所以佛你想想那个多清晰的那个智慧，你只要说中，对不起，就已经是相对的词儿。你相对的词儿出来就已经不对了，因为真心是不是相对的？精心是绝代，就是绝代的嘛。那你只要这个词，所以佛这一说，但是我们读要慢慢读嘛，要不读你哎呀，在啊南观城北啊，东看城西啊，表体机会心灵才这个咋？那很多人在这里边，其实你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思维，你就知道佛讲，哎一下就明白了。这明白了，你就明白了。你想不明白，哎也很难啊。比如一加一等于二，懂了吧？懂了。你说你把一加一等于二忘掉，哎呀对不起，忘不掉，很难忘。所以我们读佛就一定要叫什么愿解如来真实，你懂了以后我让你忘，我让你混淆，一加一不等于二，你还没有这个能力混淆，你混淆不了了。所以我们叫一定要解其意，他讲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时候啊，阿难更不得了。阿难为什么更不得了呢？他说佛啊，其实我说中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你早说。他说哎，说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 这个不得了。我们讲啊，看起来这一句话啊，其实啊，生物学，那我们有时间可以把现代生物学的知识在里边说。其实这个模式是很大，非常非常的难懂，其实是非常难懂。但是我们要把它用现代的语言来去讲。好，阿难说，我这个中啊，我们讲十八戒，前面有没有讲十八戒？眼耳鼻舌身意叫什么？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叫什么？六尘。然后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三元其实是他讲的中是指这个识，但是我们学过唯识的马上就给破掉了，因为这是识，不是心，不是，更不是真心。更不是真心，因为我们，但是我们不这么插着讲，是因为我们就按楞严经这样学嘛，就这样讲。其实要讲这个课之前，其实更好的应该是把《八百门门论》八十规矩诵，但是我这样一学，哦，就像解释明经，我又拉得很远，我宁可舍弃不用，因为很多人就很熟了，有些人还蒙着呢，还蒙着。但是如果这样子一讲，就很清楚。那就都不用讲，因为那个你把这个铺垫了，就整个就是实，就不是心。但你还说中，佛都不这样讲。好，我就先讨论你的中的问题，把这个又拉回来。你说是中嘛？好，好，就说，因为佛就是佛的厉害就好，就依你说的，就依你说，就在中间。那我问你，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心之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混杂，物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中？若不二，若二不成，非知不知，既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为是。那佛这个讲的过程中，还是跟那个一体多体啊一样的思维模式。我们读经一定要把这思维模式搞清楚的时候，佛就先顺着你，按你的这个逻辑来推。好，就是就在中间。那一个是什么尘，一个是根。我的在中间，我的心在中间。好，在这，那你这个心，你这个心嘛，好，这是三个嘛，啊，这是根，这是尘，这是中间的这个心。那是你具有不具有它两个的特质？这先问你嘛，你说具有还不具有？那阿难一定说嘛，那具有或者不具有，就两个答案嘛。离四句不具绝百非，你也不能说既不具有具不具有，那是另一个模式了啊！不管不讨论。好，好，我讲到哪了？这个原文，我把这找这个原文。
21页。
因为啊，有时候你把这个这个词的意思啊，一定要消。经文很短。好，这个是对兼二，若兼二的物体混杂，它讲什么意思？其实啊，很简单，这个是物质啊，石头、木头有没有知觉？
没有。
那么这个你的根有没有知觉？有。好，你的眼根有知觉，你看到石头，石头没知觉，那你的心在这儿，你要既兼有知觉，又要兼有无知觉。那么这个知觉的过程中，眼耳鼻舌身意复杂不复杂？很复杂，对不对？这个石头木头软硬地水火风，你都要兼有，你心都兼这儿了，都兼了，都就是具有这个特质。你既是有知觉的，你还是无知觉的。你对无知觉的时候你变成无知觉，你对有知觉的时候变成无知觉，这不就乱了套了？佛怎么讲的？就一句话，就一句话。若兼二者，就是你如果他这个很快。若兼二者，物体，物是指物质，体是指你的根，混杂，物非体之，你物不知嘛，你体知嘛，成敌两立，成敌两立。那这句话是不是推理？不是推理，是结论。很多人你以为这是佛在推理，不是推理，是结论。不可能。拿现代生物学来说，我给你说，举个例子就证明佛说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有一个人造眼，这个人啊眼根坏了没有了。 对不对？你这个眼根坏了，能有没有一个人造眼，人造眼珠能看见的？现在科学达不到。现在科学达不到。你想要，因为你要达到很简单嘛，我就要又能看到物质世界，还能这个跟我的这个大脑皮层连接，能不能？不能。人造眼啊，没有，没办法。这个人啊，如果是盲人，这个是天生盲人是吧？天生盲人，好，我给你做个手术，给你来两个人造眼，行不行？不行，不行。那这个是这个失明了，这个复明的他可以。所以你现在说还有一个克隆的观念也是这样，克隆的观念的也是这样子。人啊，只能说克隆那个神识在哪，你也只能制造这个物质。神识的东西根本看不到，你没办法说我人类有一个真心放到这儿，哎，这个变成活的，是机器人变成真人了，不可能。所以物体混杂，所以在有形和无形之间是没。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我会一直讲例子，大家没关系啊。如果觉得有点那个快，大半天，刚才创造世界，第十天。我们在用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创造了人类万物，是不是这样？创造人，他们的观点是一个神，包括印度说创造了宇宙，创造万物。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从小是唯物主义，这个教育大，所以我们觉得胡扯。我们其实是不认同，但是我给你说，唯心主义没那么幼稚，没那么简单。我们把它给幼稚化、简单化理解了。上帝也好，第十天创造上帝也好，是在他的境界中真实创造的，不是假的创造的。你比如第十天，他哦，你看六道轮回图里边，你看藏传的也好，西藏，他有一个他的第十天，他在这与六道万物里边都创造，包括我们的这个上帝的什么亚当夏娃，还有中国的那个叫什么女娲，有没有造人？其实他是一个本源，他是一个外在本源，他是创造。那么佛在定境界里为什么能度了第十天？就是因为第十天在定中啊，他修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创造。基督教要电就电，要光就光，要黑暗就黑暗，要什么物种就物种。其实啊，他是大我慢，他能不能做到？确实能做到。他可以不可以这个？他并且叫变化，他可以一个变化一个羊，变化一个牛，变化一个马，可以不可以？可以做到。但是，他认为这种创造是他创造出来，是一个主，是一个我执。那在佛的境界里边，佛不这么说的，说是原生。那很多人啊就说为什么呢？佛能把它破掉呢？他最后归于佛，梵天也好，第十天也归于佛呢？因为佛把他的境界啊展现说，其实你没有创造这些东西。女娲是靠什么来造人的？是拿泥捏的，有没有？那个泥不是女娲造的。上帝啊，亚当夏娃啊，也是把那个肋骨，没那个肋骨他照给他造不了。那么上帝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造。上帝我们的盘古啊也是啊，造天地啊也累啊，他的头发变成河啊，山啊，什么骨头变成河，都是有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原生。但是他这个东西因为有大我慢，他以为他制造的。其实佛说，哎，不是你制造的，是原生。那原生还原灭呢，你看不到。你只不过你的福报和你的定力看不到，就好像我比个例子，大家就能接受了。小孩都是妈妈生的啊，确实是他生的，我生的他，哎，好像没有爸爸也不行嘛，三元。但是我们因为就像上帝创造一样，我生的他，我造的，对，那小孩是你生的，是你生的吗？我在问，就是我生的。是你生的？好像不是啊，不光是我生的，好像很好。因为缘的问题，他把缘的问题变成了他，我创造了万物，他在境界上确实创造了。但你怎么创造？你没有缘创造吗？我们工人可以制造零件吗？我制造的，这个苹果是敲的，你制造的吗？你在问细的，他在反思啊，好像，但是因为有我慢嘛，他有这个能力，我生的小孩，我抱出来，啊，是你生出来的吗？所以这个生的观念，佛教叫无生。为什么？你因为因大我慢说我生的，哪个是你生的？是 世界万物哪个是你生的，都是缘生，但是缘生还缘灭，这个缘我们再讲。我们回到真心的问题，就是把这个为什么真心的问题，他佛讲这个过程中，你一个外在好，我们要若讲为实，外在的这个问题若兼二，若兼还是不兼，那在这是结论啊。好，这个经文，它下边若二不成，若二不成，就说哎，也不是说根，也不是这个尘，非知不知，即无体性，用那中为何相？啊，就是说你这中在哪儿呢？你都不兼，你中在哪儿？你本来说是哦，这儿是这儿，我的中间在这儿，你都不兼，那你的中很不奇怪吗？那你这个中何来啊？对不对？你既然说这个，就按你的理论说，我只是破你这中好了。所以佛这样讲，你兼也不对，不兼也对，兼二也不对，不兼二也不对，是因为什么呢？都是用的攀缘心，说白了就是根子就在这儿，是攀缘心来的。但是你这个你引用佛讲的话还没有，你给他安了个中间，佛说不在外不在内嘛。所以龙树菩萨的这个智慧里边，他就是因为众生的攀缘心啊，他说你求真啊，我们都想求真理，你知道真理你才能求真理吗？你得要知道真理你才能求得真理吗？问题在哪呢？龙树就不用这个方法，龙树就破妄显真，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你都不对了，那个真就出现了。你妄破而真显啊，这个就是这个，它是龙树，是另一个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讲龙树是从哪？从空中，从薄弱入。那弥勒这一系是从相中，从性中，是直接在这儿，直接给你指示。那有人说，那这个。有的人说那西方极乐是有没有，那这个我的见到才可以，是不是？我的见到，这就像小学这个生一样，我就很多人说那见到，我说是啊，你还没上小学呢哈，人家给你列了个公式，你就说这个公式对不对，对不对？我的见到的，你还没上小学呢，你加减法都没学过，你问这个。我们月藏这个，我第三卷还是第几卷我忘了，有个人说哎，有没有一个人跟佛对答，那个特别有意思，说怎么有一个人没有回来啊，告诉我啊，有一个极乐世界，有一个六道轮回啊，就在佛经里讲的，你去看阿含经，特别有意思啊。佛就告诉他，哎，佛就用了很多比喻，哎，佛用了很多比喻，佛没有说哎，你不要乱问了，佛没有说好啊，你问得很好，善哉善哉，善问善问啊，我给你答啊。为什么呢？佛就是啊，比如一个树，一个种子长成树了，结了果了，结了果了后，你再问这个种子为什么这个果子能不能回到种子里边，说回到不了，那个人说对，你投胎之后了已经变成另一种生命形态，你回不去了，你不能要求那个树已经结果了再回到种子，好不好？哎，佛这样讲，讲了很多例子，那个说啊，好像是，哎，佛给你讲就是按世俗的讲，当你世俗讲完了，佛说其实也不用世俗讲，佛说你正得宿命通你就知道，那佛是用先世间法给你讲，为什么死去的人不能给你回来讲，用世间法给你解释，然后给你说你正得宿命通，三明六通啊。很多人学佛啊不求神通，哎，说你他让你不要去执着神通，你必得正神通，三明六通嘛，天眼明、宿命明啊，漏尽明啊，你必正得神通啊，三明六通啊，他最最究竟的当然是漏尽明啊，漏尽一切烦恼啊，不是说执着不执着啊，说有神通都舍，我说佛，你佛是在菩提树下正得三明六通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你很多名相啊，你不要。不执着，这个下边还要讲不执着的。你不要看了那个词儿你就乱用，那你可以用，但是你不清楚，对不对？不清楚，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中间？我跟你说，其实啊，唯识这个讲的，我们要拉开讲更有意思。讲唯识啊，我们的眼根能不能看到颜色？直接看到颜色，唯识讲看不到颜色，你看不到颜色的，你的识啊。只能什么所缘什么？你的识只能所缘识，你的第六意识，你所缘的那个境只能是眼识，你不可能缘到色，不可能缘到色。所以识 所以他到最后了，我们眼见耳闻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实所现。那这一点上非常非常细微，你搞不清楚就误入歧途，搞不清楚就误入歧途。所以在唯识，我们白法和唯和那个这个八十归基颂，我想年后这个一定要先学，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细细的。很多人当然现在看书，那个有一些法师讲那个书是非常严谨，非常严谨。有一些当然是属于开示式的，也不是人家讲的不对，有可能就时间或对机嘛。那你一下就晃过去，那个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学清楚，不是人家没讲清楚，是我们没学清楚。好，我们再看这个啊，是故应知当代中间无有是处。阿难白佛曰：“世尊，我昔还又引证了，他见谁了？见佛与大目犍连、须菩提、富罗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具无所在，这一下，这个就不是有形的处所了。很多人说刚才是有形的处，这是不是有形的处？无形的，已经是无形了。前面是破有，这儿现在是什么？破我们的空，破我们的无了。哎，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模式，你一定看思维模式。那前面是一定破那个，这是最后一个破空，破无。所以你要在这儿，很多人就矛盾了。很多人说，哎呀，不要这个很多人读佛经啊，会把拿两个相反的来问我。我们一般都是觉得很常见吧。有的人说，哎，宁执有见如须弥山，莫执空见如芥子穴。有没有？大家老听过这？你宁可有，也不要空。因为这个话是对峙讲的，那个人着空了，怎么讲啊？那还有呢？庞蕴居士，庞蕴居士临终的时候怎么讲？庞蕴啊，庞居士，那个人说，你还有没有什么留言？说，哎，也没什么留言。宁可你空其什么所有，慎勿执其所无。哎，因为那个人问他的是大官嘛。你宁可空其所有，你财富啊、名望啊、财色名食睡衣都有吗？你宁可把这个空了，你不要怕堕完空，慎勿执其所无。他是一定对当机讲的。我们现在入空难还入有难？当然入空难了，当然入空难了。你都是有吗？你睁眼闭眼都是有，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嘛。我们的经验，所以庞蕴居士对他那个人讲的，绝对是，我跟你说，印到我们身上100%都正确。什么时候怕堕完空，以为你证入境界了？那还不到吗？你宁着有见如须弥山，莫执空见如芥子穴，那跟你没关系呀，你还没到那个境界。我们都是有的境界，我们一直在有的境界中啊。这一点说，所以庞居士的话更什么？
更应机，
对，更应机啊。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啊，心空即地归嘛，此时选佛场。所以庞居士那个话，他就怕你不空，啊，十方同聚会啊。所以现在那个高敏寺那儿来那个什么第一学府嘛，第一学府那个还谦虚一点，就是选佛场。所以你到那个台湾，哦，你不是去台湾法鼓山，那儿就是选佛场。现在很多场选佛场，
那
佛
禅院也
选啊，那个气势多大，选佛场。然后那个大雄宝殿本来面目，那没有含糊。我们学佛就是来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谦虚，谦虚有时候还是骄傲呢。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心空即地归，此时选佛场。不来那么客套。所以那我说，所以有些话你不要拿经典啊，哎，两个哪个对？我说你看你哪一个做不到就哪一个对，你哪个做得到哪一个就不对，你做不到嘛，你做不到就对嘛，就针对你的嘛。你说没入空界，你连影子都没有嘛，影子都没有。所以我们学这个经一样，在学楞严经的过程中，我这版本拿了好多，对，哦，很多，那不同的嘛，我一再讲，这个是南老师的，这个是以大义经释，你要理解他的思想，以大义经释来理解。你要是肖文杰一字一句的，好，王志平的这个，还有元音法师的， 还有圆音法师的，还有白胜长老的那个表姐，那很多资料，但是你一定要把意思搞清楚，意思搞清楚你会迷在里边的。我们就讲迷在法海里照样淹死，你法海吗？你游吧，我跟你说，你不清楚啊，你不清楚啊，你就在法海里遨游嘛，你出不来，人家让你到彼岸嘛，你在里边一直游干嘛？你只要到彼岸就好了，你不要在里边一直游，啊，游得很乐，很有乐趣。那现在干什么？很多人说那天是环子吗？是谁问我？是不是学多？我说学的太少。不是学太多，因为熏习熏习正文熏习不怕你学多，哎，学杂了，哎，很多人说要那个归零，那是有一个趋势要归零，哎，我说归零看跟谁讲呢？我说你现在是负数好不好？你现在到地平上好不好？人家都很高山的时候归零，你现在的这个海底呢？你给我归零都没有吗？你归零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正文熏习，先学。佛法叫文思修入三摩地，你文要正文，要正思维，你才能进去。好，在这个时候就说，哎，这个阿难讲的都非常，一不在内，一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就说无所在破无，怎么破？一切无住名之为心，则我无住名为心否？哎，这次还是来问一下，是不是啊？名为心否？哎，这个阿难是很，哎，慢慢，我们读佛经啊，这读的很有乐趣，就在这儿。这句话你单独看出来，哎，我们经常哎，不要执着无住，哎。因无所住，是我们读佛经啊，很多人啊学佛了以后，学到越学越燃，就经常拿一些经啊，跟你都没什么关系的。你说因无所住，那是金刚经的境界，好不好？那是六祖的境界。你先说，有可能我们理解的无住都是这个，都是来佛所这个说，这是妄心，这是攀缘心的无住，不是真心的无住。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学佛了以后，学佛。要执着，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多好听。我一举个例子啊，他就马上就觉得不好听了。我举的例子，我说那个猪啊，你踢他一下，哼哼一下，不踢他不哼哼，物来则应，过去不留。你的境界，我们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嘛。你什么物来则应啊，对不对？打你一下你痛，不打你不痛；踢一下就哼哼，不踢就不哼哼。我们的境界都在这儿，不是佛讲的那个无住星星的无住，我们是这个刺激一下反应一下，不刺激就不反应，不是啊。佛法是什么？好，我们一经典啊，佛所讲的什么不是妄，七处八全破完了。所以很多东西口头禅一讲那个，哎，不要执着嘛哈。所以那个我贴那个漫画吧哈，
嗯，
尤其我们学佛人嘛啊。平常的时候是修行的，我是修行的，我是学佛的，学佛的。对，来到事儿，一遇到事儿打回原形，变成正常人。一遇到事就变成正常人了，比谁都正常。我跟你说，啊，一点也不修行，对不对？那个漫画画的很好，我不知道谁画的，叫姓游吧。到最后了，大家集体学佛了，就变成怪人，集体是怪人，哇，很怪。那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修行的。就是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就是执心，啊，没有那么多，啊，执心平常心就没有错，对不对？啊，所以上次那个来那个寂静法师禅三的时候，那个人说不学佛好，一学佛就很痛苦嘛，对不对？别人原来敢惹他瞪，别人敢推他打回去，学了佛不可以了，要慈悲，原来坐公车谁踩他脚一下，他瞪人家一眼，我说那现在也不要学佛好不好？哎，还是学佛好。对，虽然是委屈一点，但是我们就知道改变，知道要改变。一切无住名之为心，则我无住名为心否？佛告阿难：汝言觉知分别心性，具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住所物相，名为一切。汝不住者，唯在唯无啊！佛就说：先，哎，好，你说无住，那我丢一个问题告诉你，你现在的。汝言觉知分别心性，那这些世界上水陆就是一切万象吧，名为一切啊。你汝不住者为在，是在还是不在？是在还是无？先把这个先，佛讲的这都很清楚，读楞严经都很清楚。为什么可以把它列成图表？就在这儿，你拿画个图表都可以。为什么？是因为佛完全是按印度时当时的英明。为什么？当时印度人就这么说话，佛就是为了你印度人的说话。这么讲的， 哎，说你现在就是一分为二嘛，画个表，一个在，一个是不在嘛。你自己可以画这个表，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乌龟上面长不长毛，兔上长没有嘛？没有，啊，没有长，啊，云何不住？若不住者，不可名无啊。就没有这个，就是说龟毛兔角就没有。佛经还经常用一个使女生小孩，也没有这回事儿，就没有，没有就谈不上执着不执着，就没有嘛。你执着什么啊？你会不会执着北冰洋的上的一个乌龟在两个在打架？我执着它干嘛？我脑子里没这个念头。我执着，你会不会执着月球地上边有一颗钻石，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我根本不执着，因为我都不知道。对，所以佛子就这意思，龟毛兔角，云何不住，就没这回事儿，不可名无。有不执着是针对有这个事儿，你不执着。无相则无，无非无即相，那非无就是相。好，那就说有相有则在，云何不住？你相的有了就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学解释密经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说你那个念头、那个心性遍及所知已经在了？什么不在？遍及所知是无，什么是有？依他起心是有。那我们分不清依他起还是遍及所知，只要有就是已经是执着来的，只要是有，只要是相，只要是相就已经是着了。你不要说无着，所以金刚经凡所有相，凡所有相，你只要有相已经落到相上，就是执着造成的。对凡夫而言，对佛不一定，不是，但是对凡夫来，只要有相，就是执着。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已经形成相，就是执着。那这个经你就给会通了。那在这一点上呢，拿迎面一看，相有则在，云何无住？佛就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你要有背后的，你要有很多经典和你的文字的在里边，要不然这句话。很多人说说服不了我，是我说是说服不了你，因为你缺了很多课程，缺了很多课程，所以说服不了你。不是佛说服不了你，是你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啊。很多人说七处真心的很多，还有一些怎么样？我说是因为很多有课程你要自己补的。对，是故应知一切无住，明觉之心无有是处。七处真心，七种类型，七种模式，可以千千万万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只是学了印度瑜伽，以后有可以把新时代宝瓶时代的很多新时代的这一些可以讲啊，心灵鸡汤都是在这里边，都是在这里边。但是我们都不反对别人讲这些分享的时候感动的眼泪哗哗的，我们都随其赞叹。为什么他在那个阶段必须要弥补？所以很多人学佛说，哎，学佛，我说先不要着急，先我们五道里边第一个什么资粮道，所以你不要先精进啊，跑了很远哦。对不起，我好像那个干粮没拿，你干粮没拿，你给我走几天？走两天你就给我回来，你就要找干粮嘛。你不回来，你得找干粮，你走不远的。所以学佛一定要资粮道。所以很多人学佛要怎么精进？这个楞严经后边讲，你不要讲精进，精进啊，邪精进啊，男的修了，男的修了精进啊，你如果没有真见啊，男的变牛魔王，女的变什么蜘蛛精，因为什么？你有功力了嘛，你功力很高嘛，但是你没有真见，你就一直精进嘛。那些妖魔鬼怪的修炼可精进了，狐狸还炼丹嘛，每天对着月亮，晚上对着月亮练，那都很精进。不要跟我说精进，佛八正道里边一定要把精进前面加个什么正精进。你一定要这样，你要见地，要正见，你要思维，要正思维。所以我就说，哎，不要想了，这个什么叫不要想？你能不想吗？拜托，很多人说，哎呀，不要想，不要打坐是不要想，你能不想吗？你都是妄想所生出来的，你能为我不想吗？下边是你就是你断一切见闻觉知，你还是那个，你还是在法尘里边呢，还是在法尘里边呢。那这个过程期我们讲这个是纲引，大家自己回去要读一读啊，读到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懂了，你觉得自己不障碍不卡了，到时候你打坐心在哪儿，你就不要炼丹了嘛，不要在里边啊，这个白日筑基啊，到最后实业怀，但你到最后啊，到最后还是位列仙班啊， 考王母娘娘啊，玉皇大帝一杯酒吃，干嘛？不管你是用什么纯阳还纯阴还是阴阳啊，都是这个结果，那个解脱不了的，解脱不了。所以到最后五十五这个阴魔里边，其实都是七处真心八方十番显现里边的，都是可以对上号的，都是因那个而修成那个样子的。你要这个不解决，到最后那五十五个，你说我想，哎，我不要那个阴魔，对不起，因为你前面没学好，你一定修到那儿去了。哎，你说瑜伽从这个啊昆达里尼啊发起着火，很多人修密宗啊，一起这三灭尊和这个是本和这个智慧尊里边，他绕不进去了。你不修圆满次第，你就是外道。说白了，这不是我说的，是某某人波切说的。这是大人波切说，你一直这么修，你就是外道，因为我们说拜火教是不是外道？
嗯，
那到最后皈依佛了，这个形式还留吗？啊，佛的弟子里拜什么都是外道嘛。拜火教，但是我们只是说，哎呀，我们去做火供，做火供。你如果没有那个佛法的核心，你就是在熏习外道，一定是智慧火烧无明，破无明。你一定要回到这儿。如果那个上师没讲，那就是方便，不能说了义，不能说究竟。那我们不能批评别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去又走回头。我们是不是这个中间两个小时，有时候我就忘时间，就是一讲啊，中间大家都气的都不能休息。
把门开一会儿吧。
开一会儿。
啊，这
是
40分钟了。
哎呀，别的好的老师会掐那个点。
我把那个
讲忘
带过来了，谁要拿的话在那边放着。
对，这个郭老师啊，这个是孙老师，这个对，这个我们坐到这儿很惭愧，孙老师啊都是楞严经啊，这个功德无量啊，讲了很多很多遍了，那这次来啊给我们指导啊，非常感谢，非常关心，谢谢。
倒点水
吧，
这个养心园啊，这郭慧郭老师在养心园啊，在这边啊，那也是这个学佛很多年，也是。很难得，
就是会画画，
对，
会唱歌。
这还有几杯茶，留
两
天茶壶得茶。
前两天还去了。
还请孙老师指正啊，这个讲了很多错谬的地方。
很惭愧。我今天
错
了，我觉得
这个
后悔没一直
干啥。哎呀，
瑜伽老师今天讲的太好了，把我听得高兴的。
因为第一次啊，我稍微快一点，我一听录音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我害怕啊，因为啥？讲太快啊，有时候大家啊。跟不上，
就是这边咱这个基础比较浅，
就是
这个懵了一点。
今天听的可欢喜了，
是
因为一直按那个经啊，有时候大家啊，
清楚了，我原来摸不清了，
因为太重要了。这个楞严经啊，真的是太是一部大经，是一部大经。
老师又深入浅出啊，
是
要把那
又
提出来了，
又拿那么多例子，
嗯，
下就明白了，
对，那个空气啊，作为人多，它那流通啊，对，哎呀，这个郭老师这儿暖气啊实在太好，
就比较流，
可以加水啊，
加
暖
一下，
这个再烧一下，这个郭老师辛苦了，
没事，
赵老师一听郑老师讲。我就觉得我这讲的太强了。
哎，你这没，我们啊，为啥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也谈不上讲。上次跟你啊沟通啊，我们讲，我们真的是这个责无旁贷。这个我那天啊，其实我们聊得很晚。我觉得为什么我从发自内心去赞叹我们作为居士啊，我这次去马来西亚，还有因缘啊，有一个师兄，我们打禅修说。有一个那个郑水吉老师在那个讲，我就突然想起来你给我提过，
我们学的就是他那一套。
哎呀，我说你看因缘，所以因缘法就是这样。他跟我讲，我说你干嘛？他打完我们打两个禅师嘛，禅师结束了以后啊，他就去。我说我不行，因为我只有一个月签证嘛，我等于是已经两个时参加完，我只剩四天了。所以我说我很想去，但是就没时间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表格啊，那些东西是跟郑老师那个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他那个其实是
郑老师那些你见过吗？
他那个我见过。
对，
他网上也有，他那个基本上是以元婴法师 和白胜长老的，
完全是他
啊。然后啊，然后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功夫。那我现在学这个的时候，我会加一些现代的素材，因为现代人啊问题很多，他会给你。那个表格是对居士用的，就是我们很深入的，我们就信这个，我们就一门进去，我就没那么多。那么现在又是我说讲的时候，很多是他不一定是那么深入的，也不是那个。那你我拿那个的时候，大家就会那个比较难。
那个深入还严谨，
很严谨，非常严谨，并且是老居士学，只要有很扎实的功力和那个发心的人。那我是用的南老师的这个大经义大和王志平的，王志平老师这个也不错，就是这个91年出的，这个本子还留着。九一年我请的上海佛学书局，我是到上海佛学书局请的，当时我就觉得好，没想到跟南老师是同一个法脉的，啊，普心上人。那网上有一个图表，大概那个就是他是成都他们学楞严嘛，然后把他有的人画出来，然后做成动漫式，就是那个漫画式的，啊，那个就对现代人理解特别好，我就给他们发那个，就七柱争星石板显现是那个比较。形象化，他一看，哎呀，这个人啊，心在哪里啊，在外边啊，给你用那种漫画的这个方式，
还有
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稍微，因为我半年是解释密经，那因为我跟这个郭老师这边姻缘啊这么好，每次来喝到这么好的，大家喝这个茶啊都是很好的茶，所以啊，我因为贪茶，郭老师一讲我就中招了，我说好好好，啊，每次来真的是你自己一个人喝茶那个感觉都没有，啊，只有别人在泡啊，我们喝啊聊啊。有时候要共享，
大家都希望。
孙老师，我就说想去听你讲。
我跟你说啊，那个这个郭慧老师啊，最早的时候在那个菩提书店，他对佛法接触很早了。那个在大行善寺啊，他接触的居士啊、时间啊、活泼人、默契啊，到最后他自己学佛这么多年，那现在当然工作也很忙。这个算他的副业，那他利用说，哎，那跟大家能有这么一个因缘，一块学习读经啊。我跟孙老师讲，能读《楞严经》，这个都已经，我们当自福报，我们替佛在讲，福报无量无量，能读啊，别的不用说啊，学的熏习啊都不容易，人不愿意看。谁去看他？现在人哪有时间看他啊？看一看啊！
孙老师是学生。
哎，那是非常好，非常好。哎，在新兴堂啊，我们聊啊聊的、这个。
见过，三个新堂我们见过。
对，孙老师在新兴堂也讲过。
那天我们俩聊很久，就聊到了很多这个很深入的，就是我们孙老师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我们很厚道，他自己觉得我这样子怎么样，我们相互鼓励了。所以解释密经啊，别人我自己也是鼓劲啊，那也是朱老师在说，哎呀怎么样，到最后半年不容易，一字一句把我跟郭老师讲，我说我不能那样子讲，我一定要从思想成这样，要不然我受不了。那这样大家能接受就这样学嘛。啊，这样就可以吗？就这样学嘛。我不是从一字一句那样子，我那个功课给谁做？给大家做，我不要替大家做。那自己读，我不能那样子，那太耗我的时间。你们自己用功，因为我是这样一字一句读。
不是这样，咱们可以多加两步。这个完了，
并且你看，我的本子啊，我楞严啊，我的本子啊，我大概。十本是最少十本是有。
其实共读和单自己读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嗯，
督促嘛，但然后他请假都不好意思，我今天又有事
了。不是老师旁征博引，让他们开眼界。
没有，其实啊，这些我一字一句说实在话，我没有一字一句跟大家这样说，但我自己在这儿，我是啊，真是一字一句掰开了这样子，因为你要还得要整段意思，要不然啊。 这个佛的智慧它太广大了，我们只能说是稍微引一点，还有一些我不敢拉开讲，拉开讲啊，我们还是继续吧。年前啊，要不是郭老师说，我本来说算了吧，这次就算了，郭老师说还是要，因为他忙得要命，他今天来处理完。
准备放到什么时候？
我大概初五要出去一趟，到外地，我大概十五以后才能回来。
哦，那太好了，我也是要去武夷山打那种。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要出去，我有可能是时间半个月，
是那个，就是那个初一到初七的那个准提期，
是从初七。到
啊，对，初七到十五，对对对，那就是。
今天很高兴有孙老师来支持我们啊，我更欢喜。
我当时争取到了几个名额，但是后来他们都不去。
哟，我还
好，
因为他没给咱们陕西。
对，后来我跟他们要到了以后，他们一出去都不去了，因为买不到火车票，飞机票太贵了，他们好多人都不去。
哦。我都是中林那边给办的。
哦，哎呦，他是不得了，不得了。
嗯，
好，我们继续。我们肯定学不到我们预习那了，我们就学到哪算哪。
对对。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既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这是说了是他的这个，啊，这个等于是我这都有这个，我们都提前做功课啊，把佛的家谱搞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净饭王嘛，那就是佛的这个家。那另外一个叫白饭王，那提婆达多和阿难就是白饭王的儿子，所以提婆达多和阿难是亲兄弟，啊，是亲兄弟。那难陀和这个佛是同父异母，难陀啊，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阿那律，就是那个眼睛，这个盲了，盲了之后是什么？是天眼通，那个是谁的儿子？是甘露饭王，实际上就是净饭王、白饭王、甘露饭王，还有一个护饭王，是四兄弟。那阿那律就是也是。佛的这个算是这个啊堂兄弟，堂兄弟，还有一个婆娑和八弟，这在佛经里都有。所以佛一出家啊，等于是把他叔叔的、把他伯伯要把这些都带出去了，啊，渡了，不渡啊，都被那个比琉璃王杀了。所以他们出家啊，就是起码来说是活下来了。所以这阿难是最小之弟啊，蒙佛，因为佛成道的时候，他刚出生，刚出生。所以到最后他出家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说：“哎，佛、啊，我因为出家晚，你以前我没听到的，你都要讲一遍，我都要那个什么，补上，因为他如是我闻嘛，要不然怎么如是我闻？他都没听呢，所以，蒙佛慈爱，随令出家，由是交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所以，为什么他在问？他没有得无漏啊。”他没有证四果啊，所以为什么佛涅槃的时候，那个波旬说佛涅槃，他还不吭气儿，因为啥？他没有证四果。如果是旁边是舍利佛，目犍连没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为啥？他证个四果了，不可能错失这个机会嘛。那行转法轮嘛，他没有证果嘛，他在身边嘛，他没有，所以这个都是有因缘嘛。为什么众生福薄啊？所以多闻未得无漏，这讲得很清楚，不能折服。说毗罗咒为彼所转逆于营舍有当由不知真迹所依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启我等奢摩他路奢摩他路就是还是从奢摩他入手很多人说哎内观我说你不要翻译啊乱翻译人家泰国伊斯兰明明是奢摩他毗婆舍那三摩薄地你非得要给人切一块弄个内观啊，佛法是止观双运，你搞个内观，这个翻译啊，有时候啊，这个有时候流行啊，我就很反这个反对这个词，你这都不是佛教的这个都他翻译他不会翻译，所以我这次去买好几个那个都同步翻译，他非常厉害的翻译，四五个都是啊，在美国啊教外语多年，他说起来佛教翻译都战战兢兢，为啥？你就不要翻译错了，万一错了到最后很麻烦的。啊，是这样子的，他们
矿主师傅这次翻这个东西挺好
他那个名字、啊、太牛了，他那个名就那还别人还挑他色，就那些人啊都是啊有两把那个那本英文书相当好，唯愿世尊大灾悯开始我等奢摩他，一定从哪儿奢摩他入，奢摩他毗婆舍那三摩钵底，那这个楞严经是禅那，他翻译不同，翻译不同，一定是奢摩他毗婆舍那，到最后你双运到最后了三摩钵底，三摩钵底那在这真正的首楞严三昧是什么，就超越这个，但是你从哪入，从奢摩他入入，你不从这说我直接得首楞严三昧，哎，你可以想一想，你不要当真好了啊，这佛讲的奢摩他入啊啊，另住禅体，所以我现在不同意说直接就是内观，那不是佛的教法，那是某法师或某祖师的教法啊，我们是学佛有时候就混淆了，到底是祖师的还是佛法，你把祖师的或大师的方便说法当成佛的，令住禅体挥弥勒者就是邪见，你就坐在这个邪见，你一定要摧伏这个邪见，做事予以五体投地，记住大众情可翘住亲闻是悔，二十世尊从你面门，哦，如果你看那个表姐就面门顶门怎么样，他都有不同的说法，那能自己补课，好，我们就不在这儿去讲了，放种种光，极光晃溢如百千日，普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除一时开显，佛如为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境内，多世界令诸世界合成一界，这叫不可思议境界，你去读维摩诘经五百长者子的伞盖全合成一伞盖，而这儿这句话其实轻描淡写，大家都不注意，这个是佛 这叫现的什么，现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叫什么一多无碍，也是华严的境界，一多无碍，我们哎，有一个词很美，叫芥子纳须弥，是不是啊，一个芥子纳须弥，一个芥子细密，你想象，我告诉他，想象能想象得到的，郭老师给他泡十杯茶也可以，想都想不到，我跟你说为什么，那非妄想所可以想，你是妄想心吗，你哪能想到，想不到什么诸世界合成一界，你给我想吗，这是真心的显现，你拿妄想心是没门，你芥子拿虚弥，好，我这个杯子把这个整个养心源装到这个杯子里，这是真心可做到，妄想心是想的，不可能嘛，所以维摩诘经讲了一半，百万天人聚到这个时，天人不显不缩小，房子也不增大，并且大家还很宽敞，为什么，你只能问为什么，这叫不可思议境界，这叫做一多无碍，你无碍，这个就是这个是无碍的境界，所以楞严经在这儿写，你光看哎呀放光放光，这那一般很多人把这句话其实是忽略，其实是忽略，那破这个邪见，那这个时候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趣，恶叉是一个果子，三个那个叉的果，很多人就理解成那个妖怪了，不是，是一种果子，助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他说的很清楚，颠倒种种颠倒，乃至别成身门圆觉，即成外道。你这修到哪去了？甚至修到外道去了。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外道嘛，诸天魔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蒸沙，欲成家钻。你想把沙子能煮成今天的吃这么好吃的，不可能嘛？纵经尘劫，所以说，哎呀，我辛苦，我努力，你不要跟我讲辛苦嘛。很多人说哇，这一年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农民工辛苦？对不对，但是因为创造有时候我们就是你搞错方向了，所以你很亲近，很男的为什么成牛魔王，女的为什么成蜘蛛精，不知二种根本吧，你光是精进啊，我念了多少万遍多少亿遍我怎么样遍，你人家还自焚的在天门的，他是外道堕地狱去了，你不要搞这个，所以一定是从那正见入手，一定从楞严经掀开你之见，先把你妄心真心见性十万简介，你然后再说修，你不要说我现在直接修，你凭什么资本嘛？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你没有文，很多人说哎呀我学太多了，哎学的太少了好不好，你就光这跟着熏就差不多了，你就是你忙什么嘛，所以那个继承法师说哎呀你们都是忙，我是闲里偷忙，我没事，我做个无事闲人，是闲人也非等闲人哈，大家就怕你是吧，身忙心要闲， 纵今尘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入经者一住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有没有用攀缘心？这个圆觉经我不光轮，我今天随手翻的圆觉经啊，因为很多经你随手一看，攀缘心就是这个，这圆觉经也这么讲的，用攀缘经。那我这准备的材料里边多了，都是这个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则入经者十经圆明。那很多人呢解释这个十经是用八十来解释，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已经解经，我们会引到别的十，有时候你会又混淆了。楞严经就说十经圆明，你就已经解经，要不然有些大家又八十是什么，你就问啊，又问我又讲，那就十经圆明，就我这个楞严那个这个经表达的后边也是这样子，它本身就这个词，当然有一些祖师大德会那么阐释，但是我们学的过程中你可以知道，但是你不要把它画等号。能生住缘，缘所宜者，由住众生，以此本名，随终日行而不自觉，妄入住去。这个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那很多人说也讲心啊，还有个我们儒家里边有一个叫谁，王阳明，他那个词就叫心学，他直接就叫心学，王阳明。那你说他这个，我们都是说不究竟不了义，但是很多人一见这个功夫，哦，这个就垮了，就很多人就会鄙负这个。但那个张尚德老师专门有一本书就讲了王阳明的这个这个书的这个内容的。那南老师讲这个也讲的很厉害。南老师讲那个王阳明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蒋介石是王阳明的王学的忠实信徒，所以南老师在台湾刚开始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是冒了很大风险，说王阳明讲错了。哎，你就等于说蒋老头讲错了。蒋老头为什么打败了，就是因为这个。他我们讲儒家的很多东西我们也要看脉络。那一次那个吴敬那个是上次还给我发了个消息还挺好，就是那个傅佩荣啊，傅佩荣来到西安，那是联通还移动讲，他讲那个，我觉得是他是人家在这上面算是明白人。他儒家的，我们讲南老师其实把这个点的很清楚很清楚。儒家现在的国学啊，我当然是也痛心啊，我们为什么痛心啊？那里边我们又说到经外去了，我们就不说了。其实是就说心的问题。那从儒家来说，他就不说这个心的问题。他不说心，知道谁？知道王阳明。为什么到王阳明？刚开始说理家嘛，理学嘛，到最后王阳明就是心学了。那说理的时候，那这个董仲舒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那个又歪到一边去了。孔子就不讲这个，就讲人啊，他讲人，到他始终不在心那儿入手。是孔子非常赞叹他，因为他不会乱讲吧。我就讲我知道的人道的人，仁义的仁，仁义礼智信，我没有乱拐。那知道谁那儿把这个心，就是因为王阳明他悟到知行合一，他从理学入的周敦颐嘛，对不对？程颖程颢到一路下来到王阳明的时候，到提出了心学。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又是分水岭知行合一，他谈到了这个心的问题，他格物致知，他对这个心的体认造成了得失利弊。他对治国，王阳明他不是一般的这个朱熹这些，他是打仗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出问题了，国家出问题了，他是领兵打仗的，他读这个儒家格物致知，他就隔竹子去了，别人暗杀他，他掉河啊，装死啊，他龙场悟道啊，他悟得了这个心啊，他不是给你玩的是这个书本，他是真实的对心有体会，就是那么回事。但是南老师说他错了，那这个错，人家的错，他这个特别讲的这个四句偈啊，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那这个是其实是王阳明立足的一个偈子，但是他是有体会的，讲善恶，讲到善恶这都不重要，因为你荀子讲性恶啊，谁孔子讲这个，孟子讲性善，那个都不重要，问题在讲到体了。王阳明这个句子就是无善无恶性之体，南老师说你看到的是法尘，是影尘，不是真正的心体，其实是这个法尘。但这个 法却是清净面，但他捕捉到他有这个清净面而展现出来他的一个魄力，他可以治国平天下了。这个麻烦他厉害在这儿，所以他的这个思想他是实用性的，他不是说为什么你读朱熹你治天下，你读孔子治天下，到了王阳明拿心学治天下了，但是能不能治天下，没有，他还是他没有做皇帝嘛，对不对？他到晚年他还是这个走，那谁是得了他衣钵？曾国藩，是老毛也好，蒋介石也看曾国藩，为什么？曾国藩也是乱世打仗啊，我学了这个可以用啊，我得了形体啊，半日打坐半日读书啊，我这样坐在中军帐上，别人打他的时候，王阳明在那读书嘛，静坐嘛，说晚上敌兵来袭，为啥他那个感知到，他然后就设了埋伏线把别人给干掉了。那对他有功用，他的心的那个光明面他展现出来，他知道。所以他打仗的时候，他派人到了敌方，就说哎，某某某某是这个是叛徒啊，怎么怎么样。对方说不相信，那是他最铁杆的。他说我就没让他相信，我只让他那一疑。他一疑我就好办了。哦，旁边人是叛徒，他不会啊，他对我很忠心啊。因为他用他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决策的时候，他就啊，一个人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个不能有犹豫的。那他就给你来了一下，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我就说，因为你到时候临阵时就有那么一疑，他不可能啊，他跟我这么多，但是你这么一转战机就变。那王阳明厉害，他打仗他用这个，他知道你心啊，他就知道你的心的问题，他心学嘛。所以王阳明为什么叫真心？他是不是真心？潘元心，但是潘元心里边他属于影臣，那这就不得了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旁边一个将军啊，平常很厉害啊，杀敌啊怎么怎么，结果敌人来的时候王阳明坐在那不动嘛，他旁边这个说一般都说上什么左边左边右边什么包围，他给他说了三次那个人还不动，哎，他派老兄我赶快出兵啊，对对对，因为那个人就被吓到了嘛。那平常你说豪气万丈，但是他给他讲了几次他都不动，为什么？他都吓傻了，吓呆了嘛。所以王阳明知道心的问题，说这个以后就不要在我旁边了，好，因为你这个命令发不出去，他都吓傻了嘛，你给他讲话他听不到，他听不到，我千军万马。我们再插回来林彪，我说林彪是上一世是修行人吧，就是凤凰眼的时候让我他背个这个小书包嘛，那里边是什么？是毛主席遗书，里边都在批。他在那个院子里，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在院子里绕干啥呢？那是行香。我跟你说，哗，一勺子弹打到他旁边了，那个人擦枪，警卫员擦枪的走火，他不知道，他还在绕，你知道吧？他还在绕。老猫看着地图啊，抽着烟啊，两天两夜，都属于入了某某的定，是不是？正定我们不知道，不管他，起码是入了某种定境。那林彪多怕死的，但是他听不到啊，他背着他那个小书包，他为什么？他参那个毛主席语录，他不是假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他入进去。王阳明一样，他就是参的这个，到最后你看他那个时候他这个船上那个学生问他，哎，光明在哪？星光啊，我们看这个光明，光明的时候，王阳明已正得星光啊。那老师说，心在哪里？光在哪里啊？在蜡烛上，那个不是船上不是点了个蜡烛吗？说光在蜡烛上，王阳明，光在蜡烛上，这船里边都被这个光照遍了，这个透过这个窗户，那个窗外也有光明，你说光在蜡烛头上，对，这就是境界不同。因为王阳明那个心已经打开，他那心的感知，那我们的感知是光在哪里，在蜡烛照亮一点，照亮点，手机的光照亮一点，在王阳明境界里边，什么光在蜡烛头上，光都整个的这个船舱都充满光，都溢到这个船外去了。你跟我说光在蜡烛上，那王阳明就在这个境界里边。但是什么境界？攀缘心。但是这个是法尘。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说这些资料，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里边其实是有很多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圣人的问题，不是我们凡夫的问题，我们还达不到。所以王阳明死的时候，人家说，哎，这个夫子啊，你有什么要好留言的？此心光明，依附何言？我的心是光明，还有什么好讲的？跟你有什么好讲？我此心光明，依附何言？但是这个境界是什么？他这个心啊，所以我们的心还在哪？在哪？在哪？他的已经在这个什么？他已经在外边，他光明，此心光明。但这个时候他，但是还是那个真心的。《楞严经》下边可以学到第二月，还非本体。 但是就着在这，所以他就会有非善非恶啊，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到最后他的知行合一，他的弊病谁学去了？日本人学去了。日本人学的是王阳明，所以他明治维新，他把日本的，因为他实用嘛，日本人学的明治维新，那到最后他，你看日本人学的儒家尊谁？尊王阳明。韩国人学的儒家尊谁？尊朱熹。所以韩国人的伦理很好。日本人呢，他就是尊王阳明，所以明治维新他的着眼点，他的立足点，他是从心学上面得到了这个受益，所以日本人研究的这个王阳明，那他直接是对他国家有用。那中国人，那谁也学，老蒋也学，但没学好，那学曾国藩学王阳明，都没学好。但是南老师那讲的时候，就他在讲那个《论语别裁》，在讲好几部著作的时候，都讲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关他个人修行，关到国家的这个，不是说他不对，是不究竟不疗愈。那南老师还说，哎呀，那个虚云老和尚给蒋介石写那个楞严经一段，说他笑话这个虚云老师，说你是那个蒋介石能看懂吗？但是楞严经其实从这上面入手的话，那个蒋介石如果真参透了，那个不一定，不知道啊，历史不能假设。那虚老从楞严经上面，那你怎么看嘛？这个就给那份信嘛，大家有知道吗？又给蒋介石看楞严经，但那段楞严经啊，不看也罢的，他要从基础真心看比较合适。那蒋介石哪有那个心思嘛？不可能，不可能。包括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我贴那一段，太虚大师读经那段，读这个大般若经楞严，他读楞严经啊，他就觉得好像从自信中流出来一样，说这是对，别人说什么假的伪经，哎呀，那都不用管了。因为他是拿自己的身心能证到这个东西，原因法是一样啊，他证到这个东西了，他打坐入定的时候，他可以住禅观啊，他可以破壁而出啊，他证到这个东西，你别人再说啥不管用。所以印顺导师到最后跟那个太虚大师的辩论，从理论上好像是印顺大师赢了，到现在又翻过账来说，其实印顺大师好像没辩过太虚大师，因为太虚大师是从正量上从果上反推过来的。所以有一些推论，虽然我们讲龙树的很多菩萨那个很多推论，他们说哎呦好像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因命，但是结论100%的正确，他是正德的，他因为跟凡夫讲这个事儿，他就按凡夫的思维模式，我跟你说因为所以因为所以，你不要卡在这儿。所以结论很重要，妄想心攀缘心，你去看楞严经也看，你看圆觉经也好，你再去翻其他经一样，尤其讲到这个心的这个本体中，他就讲了两种根本，把这两种根本要背，这两种要跟那前面推导结果，所以两种根本，一个就是你这你原话背攀缘心，这很重要。所以打坐干什么？你要看清楚这个攀缘心，包括后边我们讲那佛很细心，佛很细心，但是这个时候你教理的基础一定要有，你不有这个基础，你会把心跟什么？你学唯识就清楚了。很多人啊，到在我那儿就是他其实他根基不够就在这儿。比如我就说这是法尘，他说什么是法尘？法尘是什么？我说法尘嘛就是尘嘛。他说尘是什么？我说你看我们再回头讲，眼耳鼻舌身意，对，眼识鼻识舌识耳识身识意，是没有意识，先不说意识哈，说五个哈，眼识的尘是什么？色。眼是根嘛，色，鼻的香嘛，对，这个都可以连触啊，整个的这个都可以嘛，你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到意的时候，意和意的尘是什么？意的尘是什么？很多人说好像我没有细细想过意的尘是什么。因为楞严经讲法尘，你把意的尘，意的所对应就是法尘嘛，你把这个不搞清楚，那你所以很多人学佛，我跟你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一提也都知道，就有一次我去湛江，一个70多岁，那当时是70多岁，现在不知道在90岁了吧。当时说啊，我们当时是有一个上师传秘法，传金刚萨多，到最后那个老居士说，上师啊，那菩提萨埵是什么意思？一个老金菩提，我一直没金刚萨埵，金刚萨埵的菩提，上师是菩萨吗？ 军事情况。哦，这他一下就回不过神来了。那金刚萨埵念多了，不知道菩提萨埵是啥意思。其实他知道法尘是什么。我告诉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法尘，是你的意所依缘的那个嘛。啊，很多阿弥陀佛是法尘，当然了，从唯识讲就是这样，一二三四是什么？法尘，就是这么道理啊。说我念了半天法尘，那你以为呢？按唯识就这么说啊。楞严经也是这样，所以王阳明为什么说他掉在那个你那个境界，你那个幽闭，你那个啊，你已经我们看原文，法尘啊，那个境界啊，你入到那个禅定，那个禅定啊，那个清净，那个什么法尘，你灭掉一切见闻觉知了，你那个禅定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境是什么？法尘，不是真心。你灭的那阿弥陀佛，很多人阿弥陀佛，我晚上睡觉也是阿弥陀佛，白天我说你坐火车，你坐上三天三夜，你回家了好像还在火车上，那是没有什么嘛，你念的多了嘛。这次有一个跑到东林寺念了20万遍，讲话都讲不清楚了。对啊，念了二十一天是讲不清楚了，他一直阿弥陀佛嘛，我说功德无量，但是你还是那个，你真心不知道，你那个都是有时候你那个都还是不对，不究竟，不能说不对，不究竟。因为啥？那还是法尘。你到最后了，念到最后了，自性弥陀能入流王所，你那个所能念的和所念的入流王所，那个所是王掉的，你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你了然不生。你要不懂楞严，你这修啊，可惜了，用了很大的功夫，用了很大功夫，你还跟我说讲境界，阿弥陀佛放光了，还是所吗？法尘吗？对，还是第六意识哦。第六意识里边有五俱意识、五不俱意识、独头意识，那个意识来分，那个里边还是定动意识呢，那还是法尘啊。你讲那个还是法尘啊，法尘不是不好啊，法尘不是贬义词，它只是如是所尘嘛，你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嘛，十八界嘛，没有什么贬义词嘛，不是贬义也不是褒义，只是讲这叫法尘。你说属息也是法尘，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有分成这个九品嘛？你悟无声，法尘又不爱你，你觉悟啊？法尘又怎么样？法尘没问题、啊。阿弥陀佛，你一切是方便法，方便为究竟啊！你去看嘛，这经典讲，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不懂的因为他没有深入这个嘛。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说还要学唯识，因为没有办法，就只是我把结论告诉大家，自己去补课。也许哪一天我们有时间，我们把80回结束白法明文论过一遍，那这样子你再读一些经哦，很清楚哦，讲的是什么，佛一讲就清楚了哦。为什么说这个纵灭见闻觉知，你还是这个分别是嘛，那个静夜寺那个什么心包太虚啊，心包太虚啊，心包太虚了，就太虚还在你心里啊，为什么我的心怎么把太虚也包了，对不对？你搞不清楚，你以为你的心是什么？很多人哎，拿老师经常丢一些话头，哎，你那个一切唯心造，你造一个这个金鸡，造个鸡蛋，能不能？我跟你说，可以，但是我们的都是妄心，造不了。因为你说你造，你全是妄心嘛，你都是攀缘心嘛，当然造不了了。所以你看，这里边讲法处所设色，法尘嘛。法尘里边叫法处所设色，它分啊几种色，几微色啊，其中有一个叫禅定色，禅定啊，就禅定都是色法啊，几种色啊，几种色，我们受戒体，我们不管是受了三规五戒，受哪戒都有戒体，有没有？戒体是什么法？色法。我特别讲，戒体是色法，你不要以为戒体是心法，受了戒的戒体是色法，是几种色。是色法，那这个色法过程中，它为什么它会保护你？它有作用。色不一定看见哦，那几种色，因为它不一定看见你谁看到这个信号了？它当然是物质了，电磁波当然是物质，但你看得见，你看不见。佛早就是有这个，它是禅定色，阿那律啊，天眼第一啊，啊修神通嘛，他在那禅定所设色，他禅定中他产生的色法，他到一个人家里啊，就是老应供嘛，那个人老吃饭，老到他家里去，哎呀，哎，你今天咋好像不高兴啊？他说我儿子丢了，哎呦，被人拐了。 那意思是这个阿罗汉说，那怎么你儿子被人管了？他说你能不能帮帮我？他说我试试看吧。他就打坐入定，打坐入定的时候看他小孩被人贩子拽着正过河，哎，他说这不行啊，不是阿那律，是另一个阿罗汉。是哪一个阿罗汉？就是那个老说那个，哎，弟，你帮我把那个河水分开，那个就是慢性很重的，就是他有习气嘛。那个龙神说，你每天你不客气点让我分水，就是他啊，他就是去应供说那个小孩，那个施主家的儿子被偷了。他说我入定，一入定看那个小孩那个人贩子中状，他入定中，他啪就把他一抓，在定中啊一抓就抓回来了嘛。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禅定所生的色法，它有实际作用嘛，就在色法中法术所摄色的那一色法里把他抓回来，就救了他嘛。这神通妙用啊，这不，在唯识里边，它不，这是很实际的，这是什么功用产生的作用？是法处所摄，法身好不好？对，很好。法处所摄色的一法里边，是因禅定，他把他救回来的，是法尘啊。对，所以阿弥陀佛一生罪灭和尚，不要因为法尘，大家又起别的心，因为大家没有读，不知道这个深入的意思。所以读这个过程中，你去看读经过程，佛就说二种生死根本嘛，对，生死相续啊。那前文也讲，这是后文讲啊，这后文讲啊。所以说是怎么样？你如果不懂得这个，你争杀煮饭嘛。所以一定要知道你这个问题出到哪了，把那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攀缘心。所以七处里边的结论，你就死死就认得，哦，原来是这儿攀缘，在这儿，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你攀嘛。马上猴年嘛，一个攀岩攀来攀去，就知道呢，啊，见了很多猴子，啊，欲生甲纵经尘解终不能得，就攀缘心。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你看，所以其实啊，《楞严经》啊，很多人不是理论，很多人说理论，这叫正闻熏习，就是修的，他不是给你讲理论。很多人学佛是理论，哎呀，你不要搞错了好不好？那这个是那个宋代的这个。长卢宗义宗师禅师的坐禅仪，那这个道元的律师的那个道元禅师的，就是日本的那个曹洞的那个道元的，就是从这儿抄过来的，实际上就是基本上是抄的。我们当时也没有版权号，其实他是有写，是他师父给他讲的，哎，他是如镜长老给他讲的，如镜就是跟他的师父的师父学的。然后他讲了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了，他讲这个原文都在这儿，那怎么打呢？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念起即觉，觉知即悟，久久妄缘自成一片，你这个缘就剥落了，不是妄了。他用了个词，就是你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念起即觉，觉知即悟。你觉什么呢？觉都是法尘，都是缘呢。你坐到那儿，你有别的缘吗？就是你的意识里边的法尘的缘，那个缘就攀缘心嘛。你心在那儿，心在那儿，你就让它剥落。这是一个修的方法。很多人说，哎，那这不是念头吗？我念头怎么离到念头呢？对对，正念自有离念智，正念啊自有离念智，你那个念是正念，自然可以离念。你不要怕念头，楞严经的这个讲以歇出歇，用念头就可以把念头给，这是正宗的这个曹洞的这个祖师的祖师，就是这个方法，就这么简单，就是妄缘心。你这个攀缘心怎么来的？就这个来的，久久自成一片。你不要说一下子你打了禅师啊，十个师也不行了，就是要久久，这个功夫要下。你不下这个功夫啊，你到禅堂干嘛？我们三天就可以作为心理咨询师了。很多人呢，三天啊几万块哭得一塌糊涂，回来了后还是那样嘛。对啊，有的跑日本跑很多，来了谈一谈，我说你怎么样，我说是不是打回原形了，他说打回原形了，我说你见了本来面目了，本来面目就这样子吧，你还是，对，因为你功夫没下到，你要这个道元写的啊，道元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解释密经里有特别讲，对，哎，呜呜坐定，思量个不思量的，呜呜坐定，我要思量个那个不思量的，你。思量怎么还不思量？你去看永嘉大师跟那个六祖那一段，我上次提了一道，对不对？思量分别亦非意，分别亦非意，你自人者自生分别，分别亦非意呀、啊。不思量的如何思量？你说我不思量，我如何思量啊？你思量个不思量，不思量， 非思量，此乃坐禅之要术也。这是日本就只管打坐，他就靠这个。那靠这个的源头是什么？就在这儿。源头再说经典一点，攀缘心，攀缘心。那以这个经典，他的用功夫不会用错的。要不然我们都想象的，哎呀，不要执着啊，这个念头啊，哎呀，那都是你自己想的，你自己跟阿难一样，后边很多结论啊，前边那句话是对的，后边啊，大概99%都不对，1%啊是以年龄据点。然后二者与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这上面这个解的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那不要管那么多，你就按这个来说，实经圆明，这是要证得。这是正德的。那正德的时候我啊，那个还有一个本子算了没有拿，我在那个包里，那个就心要法门，王学他们都有。知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无助，无助心体灵之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能广能深。他那个你要正，那你说我能正能悟，哎，昏云掩蔽于空门，你要执着在这个正上，能正，我有个能正的，有个能知的，对不起，昏云又来了，不念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又被云遮了。你法尘六根里边前五根不说了，就那个法尘那一动完了，又被云遮。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哪？又回到了楞严经，那佛就把这两个结论是不是完了？没有，下边还有十番显见，那个很精彩。每一番的时候就不是学的，是修的。我跟你说，大圆我那天把为什么把大圆满那个前行不是前行正行传法那段那个念。大圆满的正行里边，上师来正规教授，就是说你心在哪里，你到山上去看去吧，不是让你什么拖嘎车区啊，先看那个光，没那回事，那都是现在人看一些法本自己想象的，那时候就是叫人找心，他就是找心，你去看吧，索达几翻译的，净美弘的皇上传的，就是大圆满的，就是正式法本，就正行，你把这个找到了再说。大手印锤击三要，就说这个事儿。锤击三要的时候就说这个事儿，你要不然不需要修大手印，先得大手印戒，修大圆满得大圆满戒，这个戒就是这个楞严经，就正是密本嘛。那传到印度了，我们都楞严咒也都是显宗的嘛，大悲咒，我们这个中国人啊，这个气象比较大嘛，就达摩东方震旦有大乘气象，我们都给他掰开了说。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就是说，哎，我们禅宗其实是啊密宗啊，什么都告诉你，你什么也不知道，你都告诉你，你修不上密宗啊。这我告诉你，你一入了门啊，一看，哎呦，菩提心啊，相对菩提啊，生于菩提心，告诉你青年要次第啊，这样这样，哎，其实啊都更清楚。那么学佛的时候其实是，哎，什么破相的金刚啊，开悟的什么楞严，还是什么成佛的法华，不管他了，就是说楞严绕不过。所以南老师说要说二楞，一个是楞严经，一个什么楞伽经。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呀，会不会太多？你就欣喜就好了。你们这么省劲的，还想什么呢？好吧，我们今天就我因为这个时间啊，有时候我就时间老拿不准，有时候拖堂，有时候啊这个时间到了吗？
嗯，
对对对，因为太你弄得太那个太啊，
我都想了，楞严讲完讲楞伽，因为买书的时候就多买了十本楞伽。
好，我们就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做一个回向，好吧？我们请大家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好，我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这个他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也是同修同学，那希望这个，能够反正是不赶时间，所以有时候啊，你。